29章、30章呢，我们讲的主题是明显的事。讲到旧约啊，在以色列，在摩西之约的框架当中，三件明显的事，也讲到了在新约啊，耶稣基督所订立的新约的框架当中，三件明显的事。那么在无论在旧约啊，还是在新约这两个约的框架之下啊，他们的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什么是明显的事？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我们讲到在旧约，摩西之约的框架下，还是在新约的框架下，共同点最明显的事是什么？明显的事就是，他是你的生命。这个他在旧约是指到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他是你在他所赐给你的地上存活。在新约就是基督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生命。这个话呢？直接可以衔接到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行约、行为之约的背后，就是你若顺服，必定死。我之前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应该跟你们讲过的啊，在神对亚当说：“啊，分别善恶园子里各样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分别善恶果子不能吃啊，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反面就是你若没有吃，你若顺服，就必定活。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当神对亚当说这个话之前，亚当已经是一个被神从尘土当中创造出来，在鼻孔当中有气息给他的有灵的活人。那为什么你若顺服，还必定活呢？他已经活了。如果要神对亚当所立的这个行为之约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如果要成就，这就意味着神要赐给亚当的那个活，那个死的必定死的反义词，那个必定活的那个活，与前面亚当所领受的那个有灵的活人的活，不是一个活。这就意味着亚当原来从神那里被造所得到的生命，并不是上帝定旨要赐给他的生命。而亚当若要得到神要赐给他的生命，那个生命树上的生命，要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从而得的那个生命，是必须要经过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命。所以从一开始，神对他的百姓，对他所创造的人，对他的选民所定的一个旨意，就是要赐给他们生命。但是亚当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在新约的框架当中，耶稣基督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实。这说明人在被造的时候，神定义就是人的区别，人与其他万物的区别，就是神要将这样的一个生命赐给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生命赐给人？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所以你们在前段时间学门训的两批学员，你就会知道，在保罗的神学框架当中，生命、荣耀、能力都是同义词。生命、 荣耀、能力都是同义词，都是神，都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的救赎的工作，并且借着圣灵要赐给他的百姓，生命、荣耀、能力才是圣灵的果子。神要他百姓所得着的，根本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某种品格、某种好的行为，而是里面的生命、荣耀、能力。只有当上帝的选民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从神来的生命、荣耀、能力，上帝的创造才完全。所以这个一直都是一个核心，知道吧？这一直都是一个核心。所以当你读到《生命记》这一段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讲到30章这一段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神再次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做见证，向你做见证，对吧？你把这些词都要把它圈出来。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成名？就是摩西要向以色列百姓陈明那个明显的事情，要向以色列百姓见证神到底要怎样赐福给到他们。好，那么在31章呢，摩西在临死的时候啊，在今天我们看到的31章，它分三个部分。它分三个部分啊，也可以把它分成2个部分，1到13节，14节到最后，知道这两个部分的区分是怎么区分？31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1到13节，14节到最后啊。这一段把它分成这两段的区分点很简单，因为1到13节是摩西讲的话，14节之后是耶和华对摩西吩咐摩西要做的事情，所以1到13节是摩西认为他的使命结束了，他觉得最重要的要交代的事情。14节开始是耶和华交给摩西做的最后的事。我再讲一遍，1到13节是摩西自己认为他的使命要结束了，然后他认为需要交代的，临死之前向以色列人交代的最重要的事。但是14节开始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在他使命结束临死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所以1到13节是摩西从人的眼光看到的，他认为最重要的要去安排的事情。但是14节却是耶和华从他的角度，从他的旨意要吩咐摩西做的事情，是全然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从摩西的角度啊，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31章第一节，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摩西现在120岁了啊，摩西40岁离开埃及，逃离埃及，80岁蒙召，现在120岁了，40 40 40啊。这里摩西说：“我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不是指摩西认为自己120岁了，年迈衰老，身体上衰老，不能动了。这段话呢，你可以马上联想起撒母耳记当中的大祭司以利。以利年迈的时候呢，眼睛都看不到了，身体衰弱， 无力啊。但是摩西在这里并不是说自己120岁了，因为自己120岁了，年老了，所以身体不好了，所以无法带领以色列百姓了。这里的不能照常出入是指，新国际版啊，新国际版是和合本之后中文版当中一个最好的版本，中文我们有很多版，什么当代译本啊，什么什么什么，最好的两个版本就是一个是和合本。一个是就是新国际版，新国际版修正了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的一些中文上的错谬。他说新国际版翻译就是不能照常领导你们，这个不能照常出入的意思。摩西为什么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出入的目的？因为摩西是上帝所设立的牧者，是首领。但摩西说：“我现在不能这样照常下在你们面前出入了，不是因为120岁，是因为耶和华对我说：‘你必不得过约旦河。’约旦河就是摩西使命的终点，他只能死在约旦河的东岸。所以摩西在这里是跟以色列百姓说：‘我现在120岁了，我不能再领导你们了，我领导你们的这样一个使命结束了。’”啊，因为耶和华曾对我说，我不能过约旦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一定要过约旦河，我不能再去领导你们，在过了约旦河之后的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的成就，这些我都做不了了。所以我不能在你们中间出入了，这是因为我被约旦河拦住了，我的死期到了，但是你们是要过约旦河的。所以讲第二节的重点是为了强调后面的内容，不是在强调，好像摩西觉得，你看我现在身体不好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我要退休了，不是这个意思。好，所以第三节就说，我不能照常出入了，我不能过约旦河了，但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当中，出现最多的中文字是哪个字？这里。
B
出现的中文字频率最高的就是 "B" 啊，就是必须的 "B" 啊。耶和华也曾对我说：“我必不得你必不得过约旦河。”然后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会引导你们过去，就是神必定如同在旷野40年一样，亲自的带领引导你们，如同神带领你们出埃及，带领你们进旷野一样，如今神也必定自己带领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的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然后过去灭绝得地啊，这些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你们一定会过去。过哪里？过约旦河，一定会将这些仇敌在你们的面前灭绝。你们一定会得胜，那你们一定会得他们的地。然后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啊！约书亚前面已经讲过了，是神所拣选，不是摩西所拣选的继承人，是神所拣选的继承人啊。然后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要待那些仇敌，如同待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一样啊。所以灭绝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预言，这场征在征服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的时候的以色列的征战的所有的要素，将来要在迦南地重现啊，它的原则是要重现的，以后会再做总结。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行，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第六节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的核心经文。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以色列对摩，是摩西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就是我不能陪你们过去了，我已经不是因为我到了120岁我就要死了，而是因为神命令我。必不得过约旦河，但是你们必定会过去。约书亚会带领你们过去，耶和华神会亲自引导你们过去，将那些仇敌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要得他们的地为业。好，第六节的核心就是，那么你们要怎么做呢？这前面是神做的，神引导你们， 神灭绝仇敌，神带领你们得地为业。那你们要做什么呢？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所以第六节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的核心，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和一定与你们同去的，他必定不会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然后第七节是摩西对约书亚说的话，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这些细节你们都要去看的，这些细节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百姓在做事情的时候一些重要的原则。你看摩西招了约书亚来，为什么不是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跟约书亚去说这个话，而是一定要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这是因为要让以色列众人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约书亚要承担的责任。约书亚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的责任是什么？约书亚的责任就是你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第八节所说的话和第六节所说的话有什么不同？共同点很简单，一直在说耶和华必不撇弃，耶和华必不抛下，必不丢弃。不要惧怕，但是不同点在哪里？不同点是第六节强调的是耶和华必不撇下你们的，他的对象是以色列众百姓，但是到了第八节强调的是耶和华必不撇下你，谁？约书亚，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个我们这个星期这样子，我刚才有个想法，这个星期六好久没有给你们听一些道了，这个星期六再给你们听一篇道啊。我一般每一天都会听大概2到3篇牧师的讲道，其他牧师的讲道，所以很多人以为好像我根本不了解教会，我不是的，我都会听的，我会大量的听的这些牧师们所讲的道。我要了解这些基督徒，他们到底在传讲什么样的信息？我这个星期再给你们听一篇。为什么我刚才突然想到的，就是这些信息你会发现跟圣经的出入太大了。你们来看这一段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首先，第一，摩西有没有对以色列百姓说？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神必引导你们，因为耶和华神必定在你们面前灭绝仇敌，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相信他，倚靠他，看他作为就可以了。这是很多的基督徒，他都是在内室修炼所谓的信心。为什么那些信心一定是假的？为什么那些信心，我常常用来比喻为义和团大阿哥所这些大哥们的信心，明白吗？为什么这些信心一定是假的？因为这些信心是不会经过试炼的。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从他们踏过约旦河那一步开始。他们的上一代就是因为不敢踏过约旦河，在信心上就失败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耶和华神必定会为你征战，真的相信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神必定会在你的面前将那些看得见的巨人般的亚衲族人击杀灭绝在地，你就可以踏过约旦河。以色列百姓不是在帐篷里面。 明白吗？修炼对神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在他们的跟从行动当中展现出来的。神没有说你们要做些什么样的战略上的部署、战术上的预备、军事物资上的调配。所以后面讲到耶利哥之战，耶利哥之战是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含义的。但是摩西不断的要求以色列百姓和约书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叫刚强壮胆。包括约书亚记第一章要反复强调这个核心概念。刚强壮胆是什么？刚强壮胆就是建立在你的信心上的。你不是说你信吗？你信就不要害怕。你信就要踏到敌人。你知道约旦河是什么？约旦河是敌我的分界线，知道吗？跨过约旦河就进入敌人的那个占领区，迦南人的地盘了。跨过约旦河就意味着越离开你的舒适区，离开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什么叫舒适区？这个地方我是安全的，在地方我是可以做主的。舒适区有两个特征，第一叫安全，第二叫掌控。离到达一个你可能认为没有安全的地方，到达一个你认为失控的地方，你们很多时候你们很害怕生活会失控，开车需要小心，不要失控，但是生活本身就必须让它失控。如果生活不能失控，那你的生活绝对不可能经过试验。生活不能像开车一样的。所以你明白吗？摩西他要求以色列百姓是要做的，知道吗？约书亚他是首领，他是要带头的，他要带头刚强壮壮的。而神那里给的应许是什么呢？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这个是个将来时。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个将来时，是你要盼望的。是要借着信心去盼望的，不是现在就成就的。亚衲族人在你们面前被灭绝，这是个将来发生的事情。我这两天重点在听一个培灵会的道，这个培灵会是在台北举行的，规模非常大。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听听？他们讲信望爱，他们分主题讲信望。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在摩西的话语当中，他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第一，你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进迦南。你们出埃及的目的是脱离为奴之家，但是进入迦南，顺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做耶和华的百姓。你们脱离埃及的目的不是简简单单把埃及的污秽在身上洗干净就成为圣洁，而是要你要进到迦南更加污秽的地方，征战得胜才是进兵。听懂吗？不是把那个埃及的污秽，我从埃及地出来了，我现在要把埃及的气味把它洗掉，不要让别人一看见我就是个埃及人，我要把它洗掉，洗掉，洗掉，几百年在埃及所沾染的一切的污秽把它洗掉，你就成为圣洁了。而是你要进到比埃及更污秽的那个地方，进到迦南，进到那个罪孽已经满盈400年的地方，进到那里为神征战，洁净那个地方。不知道大家理解没有？洁净不是你被动的把自己身上的污秽洗干净就叫洁净，洁净是如果你是洁净的，你就可以洁净你身边的地方，不是洁净你自己。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义人，罪人不可能拯救罪人，死人不可能让死人复活。 怎么证明耶稣基督是义人？因为他死里复活，因为他拯救我们。所以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反反复复的明白这件事情，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不要害怕，在整个这个征战当中，他们不是看客。知道吗？他们不是看客，不是旁观者，看耶和华为我开道路，看耶和华为我作为。耶和华说：“不是，你要跟从我。”耶和华是会为他们把约旦河分开，耶和华是会为他们让耶利哥城墙倒塌，但他们不是在那里看的。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耶利哥城之战，以为以色列人是看客，不是的。在很多基督徒的，特别是很多改革宗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所谓强调神的主权，但他一强调神的主权，自己就变成看客了，自己在这边上看了，反正一切都是耶和华做主。在很多基督徒用的口头禅，一切都仰望交托给神，一切交托给神，一切交托给神，看上去正敬虔，实则就是背逆。因为当他说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把我那一份你也一起做了吧。而且约书亚跟以色列众百姓的关系在这里呢，刚刚有些展现，以后到了约书亚记会展现。约书亚是首领，但是你看到没有，摩西是先对以色列众百姓说，然后再对约书亚说。不仅以色列众百姓不能够说一切交托给神，就把自己的责任归为零了，而且不能甩锅给约书亚。以色列众百姓首先他们需要刚强壮壮的，因为这个地神不是赐给约书亚的，是赐给以色列众支派、以色列整个会众的。耶和华不是约书亚的神，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明白没有？耶和华不是约书亚的神，然后才成为你们的神，不是的，因为耶和华本身就是你们的神。上帝的生命、荣耀、能力不是一层层分配下来的，懂吗？这个世界的结构是金字塔结构，是因为权力、金钱是一资源，是一层层分配下来。上面的人的喝，上面人的上金字塔顶端的人喝汤，你们吃肉；下面的人吃骨头，最后的人吃点残渣。但是以色列全会众在耶和华面前都是他的百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需要刚强壮胆，约书亚也需要刚强壮胆。以色列百姓需要知道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必不丢弃你们。约书亚要知道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必不丢弃你。好，第二段我要把9到13节讲完。第二段在摩西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要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祭司利未人和以色列众长老。然后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就是安息年，在安息年的祝棚节的时候。这里你应该要马上可以联想到祝棚节的含义，知道吗？祝棚节在七大节期当中是最后一个，既是结尾又是开始。祝棚节，它的整个七大节期的这个循环，我以前都讲过的啊。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要。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敬拜的场所，独一的敬拜场所来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谁来念？利未人。这就是前面祭司利未人的一个职责。你们如果在你们之前听利未记的灵修，我跟你们刚刚开始讲到祭司五大祭祭物，然后后面就讲到祭祀职责三大职责。里面的第一大职责就叫宣读和教导律法，第二大职责就是来献祭，第三大职责就是祝福。里面的宣读、教导律法、
就是不仅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上帝的命令到底是什么，而且还要按照律法和命令来判断众民。然后因着在律法之下以色列 百姓的犯罪，所以他们需要献祭。因着神悦纳的祭物被献上，所以祭司要代表耶和华祝福他的百姓。这是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事情，知道吗？啊，你可以马上把这个三大职能联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应该马上把这三大职能联系在教会的身上，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做头的。而且你要马上把这三大职能联系在教会身上之后，就要去明白教会这三大职能是用来教导谁的。教会是向谁来宣告耶和华的律法的？教会是向谁来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我们救赎的羔羊的，我们得救之法的？教会是要向谁来宣告耶和华的祝福？这些东西你们都是要联系起来去想的，明白吗？好，然后他说你要把这些律法要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人女人孩子并城里寄居的，看到吗？男人女人孩子寄居的，男人女人性别的差别，在家庭当中权柄有没有差别？有。大人和孩子有没有差别？有。理解能力有没有差别？有。以色列人跟城里寄居的外邦人有没有差别？有。但是这些人，男人、女人、孩子并城里寄居的，都要听学习耶和华的律法。这里有三个词叫做听、学习、遵行。这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哪来的主日聚会的时候，孩子归孩子上什么儿童主日学，大人归大人在这里听到。因为他们都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哪怕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他们愿意受割礼，他们也要受割礼，已经在这个约的框架当中，无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都需要听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前面是利未人负责是宣读宣告念出耶和华的律法讲给他们听，他们是需要去听学习遵行，不是只是听，而且还要学习，而且还要遵行。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会分开来？我只是听，我听听就可以了，我学习，我全部搞明白，通过考试就可以了。你要遵行，听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并且遵行。好，现在总结一下，一到八节，就是一到十三节，从摩西角度，他认为两件事情最重要，哪两件事？就是一到十三节是摩西认为他在使命的终结当中最后要吩咐的，吩咐以色列百姓的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总结一下，从摩西的角度，他认为哪两件事情现在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最重要的？他觉得他是要交代清楚的，哪两件事？第一件事，在摩西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告诉给将来的首领约书亚听，他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是他们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要干嘛？要过约旦河，要进迦南，要什么？刚强壮胆。 摩西的步伐脚步到这里停止了，下面是约书亚要接受向下去做。第二件事情是告诉给他们听，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整个以色列会众，包括约书亚在内，所有的人，他们都需要服在上帝的律法命令之下。换句话说，一到八节讲的是方向，九到十三节，一个人光知道方向是不够的，比如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东面那个地方，我光知道方向是不够的，我既知道了方向，让自己不至于走偏，我还知道，我还要知道怎么走，我既要知道我去到哪里，我还要知道我怎么去。他们要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群百姓，他们是要被耶和华的律法所治理、所带领着去的。神是借着他的律例典章、命令、律例典章来率领他的百姓。一到八节不断的跟以色列会众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不断的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的标志是什么？你们会听到他的律法，你们要听而遵行。”只要你们听到，常常听到耶和华的命令，并且听、学习、遵行，你们就在他面前蒙福，在所得为地的业，所得为业的地上存活。所以在摩西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我再讲一遍，摩西认为以色列百姓在他走了之后，他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们去哪里，你们不要走偏了，你们不要觉得另外地方啊水草丰盛，你们就移到另外地方去了，你们不要打着打着害怕了，又要回到埃及去。这是第一。第二，你们不要进到迦南去之后，把耶和华的命令、律法、典章全部都忘了。利未人不愿意去宣告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了。以色列百姓不再听、不再学习、不再敬畏。所以摩西认为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好，明天讲耶和华认为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读圣经读到十三节，你一定会心里面觉得摩西认为的是最重要的，除了摩西认为的这两件事情，应该没有事情更重要了。但是明天讲十四节的时候，你会知道从耶和华的角度还有更重要的事。所以三十一章分两个部分，先讲摩西认为重要的事情，最后要交代的是三十一章再讲耶和华认为摩西要完成的最后一个任务。然后31章的后半部分当然跟32章摩西之歌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然后呢 ,32 章的到了33章对12支派祝福 ,34 章摩西之死我们要对摩西做一个总结。好，所以我呢是把31章把它分成两部分的，就是一个是摩西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他认为以色列众人、约书亚他们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个你们要去哪里，第二你们要怎么去。从你，我跟你讲，我今天可以把这段道，就是如果就像很多的主流教会一样，我可以完全把这一篇讲章，就是31章的1到13节，讲给温州的工商团契的弟兄姊妹听，讲给你们听怎么管理企业，怎么在你们这些家族企业当中传承你们的家业，懂了没？怎么传承你的家业，怎么把你父辈的家业传给你们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等到明天讲完， 你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人本，什么叫做神本。摩西的思维永远不可能，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但他的思维永远不可能像神一样去思考问题，他是超不过一个界限的。他是超不过一个界限的，所以十四节之后的事情，包括摩西之歌的部分，绝对不是摩西自己想要做的。